第七十六课，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又反复讲过，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他自己的计划，他造就我们，他要造就我们生命成长，我们是在感恩。因此既然神对我们有一套他的计划，所以他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有他的旨意，这个叫做神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人算的什么，你把我们看为大，世人算什么，你把我们放在心上，时刻来检查我们，试验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从灰尘当中把我们提拔起来，与王同坐，与王同工，我们实在充满了感恩。主，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今天的课程放在恩主的手中，愿主自己祝福引导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请把涵盖内容念一下。
繁体字版252页倒数第12行到255页第14行，简体字增订版228页倒数第9行到231页第18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96页第24行到97页第29行。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出死入生法，我们因信与他联合，也就出死入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什么意思？那一切全然都是主做的，神为我们做成了一切，而我们的态度也应作信，信就是接受，我们认定他是主，我们接受他是主，我们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奇妙的救恩。我们看很清楚，十字架就是旧人和新人的分水岭。我们感谢主，十字架使我们从亚当里面把我们迁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感谢主，十字架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更重要的，我们感谢主，十字架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迁到恩典里面。这一个，请弟兄姊妹，你看本课程附图神的旧法图里面，这个旧法图里面把这个两边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听他的 MP3， 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图画。所以既然神的旨意是这样的清楚，把我们这样造了，那么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呢？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我们因信我们也得着了，我们已经在地位上我们都成功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再三的强调，我们这只是在地位上，也就是说你是从亚当里搬到基督里的，对不对？我是得到新生命，但是我们只是新生命的什么？
婴孩。
对，我们是在地位上成为新生命，我们只是新生命的婴孩。既然我们是新生命的婴孩，那么我们新生命就必须要慢慢长大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既然我们是因信称义，在亚当里面，我们到基督里，我们因信称义，光光神称我们为义也不够，我们还要慢慢的成长，因信成义，成为实实际际的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明白十字架是我活还是基督活的分水岭。我们既然已经迁到在基督里，应该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应该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已经讲过，我们里面有两种光景，我们得救重生以后，罪性在我里面怎么样？
还没有死，
他们并没有死，神并不是拯救我们叫罪性死，神乃是叫我们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是借助什么使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
借着我们与基督同死。
那就是我与他同死，那就是我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我再讲一次，当我们出信慕道的朋友，我们可不要跟他讲这么多。我们现在讲追求生命的成长才讲，对慕道的，我们跟他传福音，我们只需要传我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够了。我们现在是为着生命成长才讲这么多。好，我们罪性在我们的里面，他没有死，而是我死了，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具体的就是我认定他是我的主，我求告他是我的主，让主来拯救我，这样与主联合的更实际，这样脱离罪性对我的辖制。因此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里面有两种光景，我们里面有两种生命，一个是新生命，一个是旧生命。虽然已经定死了，在地位上是定死了，但是实际还是很顽强的。我曾经用过一个例子，像我已经结婚了，我不再是处女，我是我丈夫的妻子，但是我处女的时候我的个性很强，还是带到我的结婚里面去，因此表现出来像我丈夫说你跟没有结婚差不多，因为我事事处处还是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我们里面有一个光景，就是我得救重生，我是有新生命的婴孩，但是我的旧生命他的状况还很顽强的活着。这个也正如大卫家跟扫罗家，扫罗家日渐衰亡，大卫家日渐兴盛。大卫代表我们新生命，扫罗代表我们的旧生命，所以大卫家跟扫罗家一直征战，征战到后来扫罗家慢慢就衰微下去，大卫家慢慢就兴盛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认识清楚，我们里面有两种光景，我们有两种生命的状况，我们是新生命，但是旧生命的状况非常的牢固在那里。因为我们是旧生命的状况呢，因此我们很容易不是走信心的道路，而是走眼见的道路。我们行事为人靠自己，不靠神，凭自己的智慧聪明能力去做事。我们两种的光景，我们在新生命里面，我们是应该不断的求告，是随什么而行？
随圣灵而行。
对，我们是应该，我们是随圣灵的大能大力而行。但是我们旧生命的状况，它是让我们凭自己靠什么？
靠自己的能力。
对，靠我的血气的能力、智慧、聪明来行事。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楚，不要忘记我们前面所讲的，大家可以复习课程主题是大纲前面讲的。那么这样到底是谁活的，是根据什么？
是根据我们是靠自己还是靠神？
是根据我自由意志的选择，就是说我是选择靠什么。今天我面临一件事情，我现在是我聪明智慧，我跟我太太想想看，我们讨论讨论看应该要怎么做。这是我们人很容易有的本相，我们很难说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自己攻破我坚固的人类，主你废除我的智慧，废除我的聪明，让你在我里面活。因此我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了你是走哪一条道路。感谢主，因着一次我得救重生，耶稣基督已经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我们因着一次，我们因着一次的得救重生，我们在地位上这样。但是我天天，我们现在讲天天，我们前面一直讲神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是借着我们里面要读经，要祷告， 来依靠主的生活，这样使我们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外面借助什么？
天天的十字架。
是，因此当天天面临到天天的事情，你选择什么？你选择是靠我的血气去想去做什么呢？还是主，你是主，你是主，主啊，我赞美你，政权担在你的肩上，你是奇妙，你是测试，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和平之君，你是永在的父。到底你是这样，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是靠谁活？
靠神，靠基督，
靠基督。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更实际更密切，对不对？如果哦，我想怎么样，我们讨论怎么样啊，想方说，所以我们教会的失败，我们家庭的失败，或者我跟人之间的相处等等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让基督掌权，他是和平之君，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奇妙测试，我们怎么会出来不和平呢？我们怎么可能出来不和谐呢？没有可能。所以我们是在迫切向神祷告，求圣灵不断的夺回我的心思意念相符基督。所以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发出？
心，
是从心发出。所以一个人在心智上的选择，我们前面也特别讲到，我愿意讨神的喜悦，我把这个心智献给神了。姊妹，你有这个心吗？
有。
感谢主。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我们完全的不靠自己，我们只靠神，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好，但是实际上你心智上我要讨神的喜悦，我不要靠自己，我只要靠神。我在心智上我要面对神，不要面对自己，和你实际到你完全的靠神不靠自己，这是生命一生之久的过程。你不要以为说我心智上一选择靠神，好了，你现在做出来的完全都是靠神，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自由意志相符的过程，神就是借着天天的十字架，从小事到大事，神自己懂得怎么来造就你的。所以我们心智上的拣选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感谢神，你们已经听过前两课，我也相信神在你里面，你做了一个我坚定我的心智，我更新我的心智，主，我一生一世要靠你。主啊，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跟神说，你打我，捆我，绑我，都把我打在正路上，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你现在如果愿意，你现在就低头祷告，主，我一定要在走在正路上，我一定要讨你的喜悦。你把这个心智献给神，神有办法把你造成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也造成一个走在正路上的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完全不是你做的，你自己不需要做什么，你神会在你身上，会在你身上来做成一切。弟兄姊妹，这非常的重要，这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我立定这样心智和这件事情完全慢慢的成就在你身上，这是一生之久的过程。这是十几年二十年，我十七岁前面讲过，我奉献了以后，我今天七十岁，我回过头来看神怎样在我身上的工作，我充满了感恩。我实在非常感恩圣灵一次把这一个意念摆在你的里面。虽然我这么败坏的人，神求你将自己奉献给神，真的，我实在可以说神是求我将自己奉献给神的。我这个败坏的人，我今天就说，主啊，我实在太感恩了，你怎么当初我还不肯奉献，我一天到晚盯着说我要读书，好像神说你把自己奉献给神，你跟从我，我就是王哥，我要读书，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但是这么伟大的神，那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 怎么来顾念我这么卑微的人呢？我们卑微在他面前，连虚无都不如，乃是虚空。虚无还是形容你小的嘞，没有东西。虚空你就是根本没有，你这个人根本是没有东西的。但是他在这里求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我没有，我这个人并不是那么自愿，但是因着基督的爱的怜悯和吸引，我愿意把自己放在主手中。我放在主手中，我并不知道前面要遭遇什么，我也不懂得什么叫脱去旧性情，穿上新人。我在17岁的时候，这个已经是53年以前的事，我哪里，我根本还没有读到这一点呢，我还不知道什么生命成长。但是神不怕的，只怕你不愿意，只怕你不签字。当你愿意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做。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感恩，请放心，他在我们身上，叫你愿意，他就有一套的计划，因为他就按照他的心意，他按照他心中的纯正，用手中的巧妙来一步一步的来引导我们。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做什么。好，我们现在把主题涵盖经文第一题念一下。
什么是神的旨意？圣经中充满了神的旨意及神对我们的心意和要求。一般我们说神的旨意是包括了神普遍的旨意以及神对他每个儿女个人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是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心意和他的要求。我刚刚讲过，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当我们立定心志，愿意渴慕讨他的喜悦，因此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而通过这个生命成长的计划，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我再说，在第二课我们讲过，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换，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换生命。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唯一的价值观。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树立了这个价值观，我愿意有这个价值观，连你愿意有这个价值观，到你完全有这个价值观，也是一生之久的。但是是本乎恩，因着信，神自己会一步一步带领你到有这个价值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如果看定这样的话，因此我们对十字架就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十字架是围绕我的，是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但是我们就认识说，因为只有通过十字架的路，我们不断的失去生命，得着生命。当我们不断的失去生命，得着生命，我们生命成长，那才有价值。因此我们看这个，哦，我们的试炼就如同金金，因为这是一块金子给我嘛，我经过这个就比金金更宝贵。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神普遍的旨意，神愿意人人得救。
好，我们现在在讲到神的旨意上，它分成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刚刚第一点讲过了，就是神普遍的旨意，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神对他每一个儿女个人的旨意，就是对我有特别的计划和造就，和以及就是普遍的，我们不需要问的，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不需要问。比方说对我个人说，我今天我要不要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说我婚姻的对象是谁，或者说我的工作应该到哪里工作，这是神对个人的旨意。我们不是说所有工作都应该去，那十个地方都要叫我工作我都应该去，那我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是神对个人的，但是有神对一般人的旨意。好， 我们把这个神愿意人人得救，好，我们念一下
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好，我们不是说我要不要传福音啊，这个人可不可以得救，我们不要管他要不要信主，什么样我们都不需要管，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愿意人人得救。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是，有很多人想主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预备地方就再来接你，怎么主耶稣那个时候讲要来，哦，使徒约翰说看啊我必快来，主耶稣说看啊我必快来，在那个启示录里讲，使徒约翰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怎么这个快到现在已经都2000年了，怎么还没来呢？是在其中有一件事情，主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他给人机会，他给人听福音的机会，他要人人得救。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是，神实在为我们人类设立了这个初始入生法，他目的他是要人能够因信耶稣能够得救。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神何等愿意大家见子而得永生，也就是大家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而得到永生，因为他愿意人人得救。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求圣灵光照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神愿意人人得救，这是他的心意，
神普遍的旨意，神要我们参与他拯救失丧者。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九章一到六节，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二十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好，神不但他自己愿意每个人得救，所以主耶稣来本来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他在世上他要完成救法，主耶稣他完成了救法以后，他自己升天，他也把这一个要拯救世上者的这一个负担托付了给我们，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有人这样讲，我今天坐飞机有人坐在我旁边，我坐公共汽车有人坐在我旁边，或者我看见一个人，我们说不晓得主啊你要不要救他，我们不是要主怎么救他，这个不是你的事，就是说神要我们把这个福音可以传给别人。所以有一个弟兄，他就是他有一个负担，他就是看见说神对他说，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或者说到世界末日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们要跟主一起坐在审判座位上来审判世界上的人。也许有一个人要跟你说，我那天坐在你旁边你并没有跟我讲，对不对？我是你的好朋友你都没有跟我讲，我曾经在街上看见你，我还问过你路，你也没有跟我讲。 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当他看见这一个异象，就是是说，是的，到有一天人家要问你说，为什么有这个机会你不跟我讲？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参与拯救世上者，我们这是神普遍的旨意，不是是说要我到非洲去讲，这才是神叫我做，是到非洲这是特别旨意了，这是神对你个人的旨意，但是在每天的传福音上面，这个是神普遍的旨意，他要我们参与拯救世上者，所以我们没有权，没有理由。我听见有一些人，他就是是说，哎呀，信仰自由，我不要跟我丈夫讲，哎呀，就是好像让他怎么样。我今天到底我们怎么来传福音，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到底我要跟我丈夫讲什么话，怎样让基督的生命从我身上活出来，这又是另外一件事。那你现在什么都不讲，我现在请问你，你为他祷告吧，对不对？你传福音当中其中有一项，你就是你一直为他祷告嘛。你没有机会跟他讲，你也可以为他祷告嘛。我们可以，我们有没有为这个世上的灵魂祷告呢？求圣灵自己在这里向我们说话。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十四章十五节，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求圣灵给我们看见，不但是神愿意人人得救，而且也看见神要我们来参与，来参与拯救。他不但给我们参与，使徒一行传一章八节就讲，他要我们去参与，他也亲自成为我们能力的源头，圣灵会在我们身上，他成为我们的能力。所以你有感动要跟你坐在飞机旁边要跟他传福音，或者说你要跟在候车室你要跟人家传福音。我有一次在乘长途汽车的时候，在候车室，我问隔壁一个人，我说你有没有信耶稣啊？我简直是很，我都没听见过了。他说我五代信主了，他说他五代信耶稣，但是我也是信的。他说不过阿姨，我倒问问你看，信耶稣是信什么啊？我说你觉得你们五代信耶稣信什么？就是要做好人，不可以骗人，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这样讲，就是做做好事吧，就是总的一句话。我说是的，你讲的话是我们信耶稣人应该表现的，信耶稣的人不说谎，信耶稣的人总会欢喜助人为乐，这是表现出来，但是真正我们信的是要信耶稣的永生，让基督成为我的生命，我的从前的生命是表面做好里面不做好，我当我如果接受耶稣做我个人救主的时候，我里面好外面就自然好啊！我给他这样讲，是的，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把基督救人的真理，要让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靠自己是做不好的，但是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我们才可能人与人之间才会和平，国与国之间才可能和平。
神普遍的旨意，神要我们为万人代求，彼此代求。
好，不但说神要人得救，而神要我们参与他来拯救世上者，而且神要我们来为万人代求。弟兄姊妹，但愿圣灵启示我们，我们要为万人代求，我们要彼此祈求，但是不要忘记也要为自己祈求。有的人很极端的，一天到晚都是我怎样我这样，我家里怎么样，他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就我以我为中心的我。那么有的人呢，好，干脆就为别人祷告，也不为自己祷告，也要为自己祷告。我们要求神，我们得到了新生命，你要不要生命成长呢？
要。
你既然要生命成长，就必须走什么道路呢？
十字架的道路。
那么讲起来十字架道路讲的头头是道，事实上十字架是围绕你的，是你不高兴的，所以因此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主求你攻破我坚固的营垒，你给我顺服更顺服，你除去我里面一切的污秽淫欲的邪恶，成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对不对？你也要为自己祷告。我们只有为自己祷告什么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是的，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但是我们更要祷告的，求主让我能够接受十字架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 那一段就讲到，求主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能够接受十字架，使基督因信住在我里面。当我有碰到事情的时候，让我的祷告就是我能够接受。我其实你接受这件事，其实你是接受基督，接受基督在你的里面。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是，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这样祷告，你也可以为别人这样祷告吧。你比方说，哦，原来我知道了十字架的路了，哦，求主带领带领，哦，你也为大家祷告，大家都能够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十字架，能够得救，得救以后让大家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生命成长，这样我们世界不就太平了吗？啊，就像以赛亚书上说的，狮子跟豹就可以同住了，羊跟豺狼可以同住了。如果我们去玩毒蛇的洞口，去拿蛋，那个毒蛇的蛋都不怕，为什么？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全地。我们越来越认识主，我们越祷告，大家兽性改变了，大家都和睦同居了嘛，对不对？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
神说一句，宇宙万有就出来了，对不对？说有光就有光，说有什么就有什么，要造那个动物造植物都是这样。那为什么今天他还要靠我们祷告？其实神今天就是留下这一份，让我们借助祷告与他同工，借助祷告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因为万有都是为我们，为我们什么？为我们生命成长，为我们能够生活的有价值。所以今天他说，我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代求，他觉得诧异。神就是借助这个代求啊，祷告来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操练操练，不靠自己只靠神。有什么事祷告祷告祷告，我们祷告祷告，感谢主，政权站在他的肩上，感谢主感谢主，他叫大山踊跃，叫小山跳舞，赞美耶稣。哦，我们什么话都不讲，我们就是祷告，他叫大地震动，他叫火焰分叉。哦，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作为王，赞美主。当你这样祷告，你的心是不是就被神吸引了？主耶稣就坐在宝座上了。但我，所以我们前面在讲到赞美的时候，我们讲到有一句话，主内的长者讲过一句话，你如果看工作，看你面临的事情，你就什么想方设法，你如果仰望抬头仰望神，你就会赞美，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借着祷告与神同工，借着祷告攻破我坚固的营垒，借着祷告攻破大家坚固的营垒，使大家的心都降服基督。因为荣耀归给最高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就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如果我们认定了他是主，他做主做王，我们心里就充满了平安，大家就过了非常和平和谐的生活。
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不必问我要不要为人家代祷，因为这是神普遍的旨意。既然是神普遍的旨意，他就是愿意人得救，就是要参与，要你去参与拯救人的工作，他就是要 你为人代求，多代求，彼此代求，你不需要问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这不像说我要不要到南京，我要不要到苏州，这不是的，这是神普遍他就是要你代求。你如果问神啊，我要不要为人代求，那神肯定要跟你说一定要为人代求，对不对？你都不需要哦，我要祷告四十天，问问看我应该不应该为人代求，我应该不应该看见人要跟人传福音，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好，
神普遍的旨意，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加拉太书一章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是的，我们是不是要跟别人同流合污？人家拿贿赂你也收贿赂，人家拿红包你也收起来，你觉得蒙心无愧？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神的旨意要我们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你用不着问的说我可不可以拿红包，你不需要问，因为这是罪，这是收贿赂，一定是不可以，这是神普遍的旨意。你就说或者我今天没有钱，那我收一点贿赂，你不要问。神的旨意是要救你脱离罪恶的，不管别人怎么同流合污，不管别人怎么做，神要救你脱离。
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是保罗说在弯曲被谬的时代，真的全世界实在弯曲。因为怎么弯曲呢？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嘛，犯罪了以后罪性控制了人，所以控制了人，人心就充满了各种的诡诈，所以圣经里面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不是说哪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他要救我们脱离的罪恶的时代。所以神你用不着说姊妹要为我祷告祷告，这个红包我要不要收，你不需要祷告的，神一定是要你脱离的，神一定要你脱离，脱离弯曲被谬的时代。人想了形形色色转弯抹角的来讲话，事实上神永远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神普遍的旨意，神要我们成为圣洁。
好，我们感谢主，神愿意人人得救，神要我们参与这个拯救是上者，神也要我们为万人代求，彼此代求，神要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时代。我再说普遍的旨意，你不需要祷告我要不要这样，这个就是神普遍的，就是要。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神要我们成为圣洁，不但不只要我们不犯罪，还要我们成为圣洁。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七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是神要我们这，他不会啊！你说我要不要犯罪然后再怎么样，这个你根本不要说了，根本就是神要我们圣洁。当然我们在下面一课特别还要讲到什么叫做圣洁，圣洁比清洁还要再进一步。
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所以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神不但是要我们得生命，我们在下一课也要讲到我们是地位成圣， 我们要到实际成圣。
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十五节到十六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好，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父神是叫我们成圣的神，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圣洁，圣灵是使人成圣的灵，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所以圣洁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好，再看第七，
神普遍的旨意，神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有一位姊妹，有一次我在外地，我在外地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姊妹啊，医生查出来我是乳房癌。”她说：“我不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后来我们就在电话上一起祷告，我就跟她说：“别的旨意我不懂，她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晓得神是要医治我，还是神要我回天家，他的意思是这个。”我们就一起祷告，但是我就说，当然我们可以求神医治，这个没有错的，当然我们求神医治，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是不晓得，但是我说我知道一件事，神的普遍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是为着这事，我还是感谢主，主你许可这事领导我，我知道都有你的美意，我赞美你，我相信这，我不知道神要医治还是要收回他的生命，我不知道，但是普遍的旨意就是在这世上，我还是祷告，我还是感恩，我知道都有神的美意，你明白这意思吗？
是
是，所以在我们面临很多事情，比方说要工作要失业了，或者要怎么样，你说神管不管？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他们失业率很高，在美国在各国他们失业率很高，那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去找工作，这都是对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普遍的旨意，那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感谢主。好的，临到我的都在主的手中，谢谢主。主啊，不管是找工作，不管是什么，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相信你永远是我的主，我赞美你，我可以喜乐是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在你的手中，我赞美你，我能喜乐的是因为这个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给我们普遍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好，所以如果我们想一想的话，十字架的路每天临到我的十字架啊，明道不如我意不合我愿，哎呀我工作好好的，怎么现在可能又会遭到一些失业或者是怎么样，现在在海外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那么为什么你碰得好好的，那其实这就是我的十字架，所以面对我这个十字架，我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面对这十字架，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天父，面对这个十字架，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给主的，这就是荣耀主，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救恩。那也就是什么，你在这一件事上啊，你在这一件事上怎么得着神的救恩，在这件事上神怎么为你开出路，以感谢献上为祭， 主，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是领导我，我不明白，但是我感谢你，我知道你是问题的答案。哦主啊，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什么都不管。哦主啊，你就叫大山踊跃，就叫小山跳舞。我很欢喜诗篇114篇114，诗篇114篇那个第一节，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离开说异言之名。我自己给他灵异解经啊，不是说这一定这样解释，这是我灵异解经。我灵异解经就是说，离开埃及就是预表世界嘛。我离开世界上啊的任何的想法，我离开说异言之名，我离开七嘴八舌的人，离开讲这个话讲那个人，也就是说，我一都离开世界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言语，我都不管，我都不管，我就是专一认定主，认定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叫大山踊跃，感谢主叫小山挪移，主叫小山可以跳舞，感谢主使大地震动，感谢主，就是这样，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普遍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交给主，或者说以感谢为祭。其实这个就是走十字架的路。其实什么叫十字架的路？人家一讲十字架，哎呦呦呦，背得好重。其实不是，十字架的路意思就是把我所碰到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十字架，交给主，那就是跟主的十字架联合，与主同时同复活。复活的大能就是神能。我们把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请念一下。
彼得后书1:3，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经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
是神的神能，十字架的路其实是要彰显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就是神能。这个能不是电能、光能、热能、什么能、电子能，不是，它是包括了所有能，又超过所有能以上，它是全能，它是神能。所以我们今天走十字架的路，乃是使用神能来解决我所领导的事情，要通过十字架脱去我的旧心情，通过十字架使我生命成长，通过十字架来面临我现在要找工作的问题，面临我的一切的问题。一句话，回转变成小孩子，你从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管，就是赞美。主在这里建立了能力，建立了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神普遍的旨意其实也就是要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要我们凡事感恩，这是得救恩的正路。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给我的，就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救恩。这个正路是什么？得着救恩的正路是什么？以感谢，以感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可以感谢的感谢，不可以感谢的我也要感谢，这就叫做祭，因为这是牺牲，对不对？你需要牺牲，牺牲我的想法，牺牲我自己的痛苦，我来感恩，这个叫感谢祭。好，我们念第八。
神普遍的旨意，神要我们行善。以弗所书2: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加拉太书6:10，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提摩太后书3:17，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前书2:1，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弥迦书6:8，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当然我们在半路上看见一个人在这里肚子饿得不得了的时候，你自己手上还在买了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你不需要说我应该不应该给他吃。当然 你应该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应该给他吃，他肚子饿我应该给他吃。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些都是神普遍的旨意，当然不止了，圣经很多了，有很多我们现在分开讲，普遍的旨意跟个人的旨意不同的，个人旨意我应该怎么做，普遍的旨意那就是神一般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应该要怎么做。这个你不是说神是不是希望人得救啊，我要不要为人家得救祷告啊，我要的这一定说是普遍的旨意，就告诉你是好。九，
神对他每个儿女个人的旨意，神救赎人类的目的是要重造人类，使人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使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因为荣耀神而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并且永远享受他
啊！所以我们已经反复又反复讲了，神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生命，而且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得得更丰盛。主耶稣说，我来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使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因为荣耀神而与基督一同的荣耀。好，我们念哥罗西书三章。
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是在约伯记说，神如果专心为己，他就收回人的气。神不是为他自己，他乃是为我们，他要使他的荣耀得以称赞的目的，也就是让大家能够越来越认识这一个美善源头，全被赏识的源头，让我们因为认识他而他得到荣耀，以至于我们因为认识他来支取他而和他一起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好，我们看罗马书，
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是不但要我们荣耀神，而是借着因为我们荣耀神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我们荣耀神而与他一同的荣耀。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与他一同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想到说，一讲到基督徒好像就是受苦，一讲到基督徒哎呀呀呀就是这样。事实上，神许可我们每天领到的是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我们是通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自然生活，并不是神创造一些什么事情给你的，乃是按照在马可福音讲到，白天起来晚上睡觉，天国好像撒种的人撒种，白天起来晚上睡觉，这句话其实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按照自然律规律生活，我们按照自然律生活，神看对我们不合适的他就给我们拿掉，如果是能够造就我们圣洁品格的，他就留在那个地方。那他造就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许可我们忍受罪人的顶撞？他为什么我们可以与罪恶相争？因为他要造就我圣洁的品格，让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也都经历了很多，当我们真正来经历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当神的能在这里彰显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的荣耀，我们已经都享受过了，我们就哎呀尝到真的说不出来的大喜乐。神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便不至于摇动，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叫你受苦而受苦，神不甘愿叫我们受苦，乃是 通过这十字架的路，让我们认定了神的主权，我们认定了政权当在他的肩上，他是奇妙，是测试，他是奇妙，是测试。赞美耶稣，你是奇妙，你是测试，你是奇妙，你是测试。而这样的，我们荣耀了他，我们也与他一同荣耀。这一点我们很注意，感谢主。
神对他的每个儿女都有一套造就他们生命成长的计划，我们称神造就他每个儿女的计划为神对他每个儿女个人的旨意。我们的本分就是信靠顺服，我们新造的人是在顺服神的旨意，以致放下自己的主权、自己的主见中成长。
是，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神对他儿女个人的旨意是怎样的。
神对他儿女的旨意是每个个人的，神按个人不同情况而有不同的引导。
好，我们请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是，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神对每一个人的旨意是每个个人的。弟兄姊妹，这太重要了。我们不要说哦，祷告祷告，他怎么样我也怎么样。你不要看别人，因为你的旧性情、旧性情的状况跟他不一样。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旨意，也就是神要脱去我们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借着各种的配搭、各种的环境，让我们新生命渐渐成长。所有的事情总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所有的事情就是比你放下自己的主权，比你放下自己的主权。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彼得说，当主耶稣告诉彼得你将来要怎么样为主受苦的时候，彼得转过来说：“这个人怎么样？”主耶稣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要背下来的。我若要他怎么样，与你何干？你只管来跟从我。是的，我们常常主啊那个人，主啊那个人，那个人，主耶稣要跟你说：“与你何干？你只管来跟从我吧。”这个也像在高速公路上几条线开车。你自己开自己的车道，你不要管别人，你不能看别人的车道，你如果看别人的话，你要翻车了。所以我们明白神对每一个人的旨意是个人化的，这是第一。第二，神按个人不同的情况而有不同的引导。请念一下
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好，有一件事情，神对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神对每个个人的阶段不一样。比方说，神曾经医治我疾病，我的胃病，我不能因为在十年以前神医治我的胃病，所以我的高血压一定就是被医治。 我不是说神不医治和医治，我乃是说你不能把那个时候神对你的引导和用到今天来。刚刚腓立比书三章讲到什么？个人到什么地步
就当照
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昨天的引到今天，昨天神是这样引导，所以今天一定这样。这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错误的一件事。我们比方说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哦，上一次他们就是这样做都很成功，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也要这样做。神对你的带领，对你们这一个一群人的带领和对那一群人的带领一样吗？不一样。就是同样一群人在每个不同时间还不一样，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非常要小心。所以这我们常常的错是把过去的用在今天。弟兄姊妹，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所以玛纳不能够今天吃昨天的玛纳，一天吃一天的玛纳，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是根据神对我们个人的引导，而不应该根据别人如何来行事。
所以刚刚约翰21:22，主耶稣说，我若要他怎么样，与你何干，你只管来跟从我。这句话太重要了。哎呀，我们讲话太多的时候，哎，上次那个人是那样，哎，我们试试看也照这样做吗？这个太多了这种事情。弟兄姊妹，你必须在神面前寻求神怎样对你的带领。好，
哥林多前书1:25，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你放心，你放心，让神在这里引导带领你。
约伯记28:25-26，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
是的，神在我们身上所临到我们的，你放心，都有一定的尺寸，都有一定的分寸，都有一定的重量，都不会超过的，因为都是正好。赞美耶稣。
神对他儿女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神对他儿女的旨意不只是个人的，而且一定是善良、纯全、可喜悦。我真的回想从17岁到现在，我顶撞神，我埋怨神，我痛苦，我流泪，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这是临到我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个十字架，哎呀，好像很无理。其实你越觉得无理啊，这就是你旧性情的要害，因为正是要攻破你的旧性情的，正是要脱掉你旧性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愿意脱掉旧性情，我们每一个人也觉得旧性情害得我好苦。但是弟兄姊妹，因为是围绕我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满意，但是我可以说回过头来，主，你做得真好。所以主耶稣曾经讲，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主所做的不会错。感谢主。
诗篇84:11，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我们感谢主，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对不对？在罗马书曾经讲到说，神不爱惜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他还留下什么呢？对不对？一切他儿子都给了，那还什么不给呢？我们看耶利米书29:11。
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是的，我们觉得这个这么倒霉哦，怎么我会碰到这事？你放心，弟兄姊妹，我前面讲的见证也讲了很多了，你放心，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所是平安的意念。弟兄姊妹，真的，多少在我们前面的圣徒，包括我自己，在他们最后跟着在走，我可以和弟兄姊妹分享和交通说，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我记得回过头来，我除了敬拜他，我除了说主你赦免我的无知，我是这样的来背逆顶撞你，但是你都是为着我好，我赞美敬拜你。 每一件临到我的十字架都是善良的、成全的、可喜悦的。
神对他儿女的旨意是非常详细的，神对我们不但在道路上的引导，而且还指引我们每一步的脚步。
好，我们看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
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诗篇
三十七篇二十三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很清楚，道路和脚步，道路是总的方向，朝这里走，脚步是一步一步怎么走。神对我们的计划是非常非常详细，就是说我们不要哦，我们祷告主啊，我现在要到南京去，这可能你是这样的，你祷告，但是事实上你从到南京你是乘火车乘公共汽车，你今天你到底是早上去是中午去是晚上去是什么，你完全的交给主，神都会给你安排的好好的，神一定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放心。我记得有一次我乘唐家轮，哎呦，天气又热，天气很热，那个我们坐在四等舱里面，那个人比较拥挤，人比较拥挤呢啊，我那个时候孩子三岁多一岁多的时候呢，三岁的孩子倒很乖啊，把行李把他绑一绑好，自己坐在床上上扇子。那么他的妹妹呢，哎呦，一直哭，哭得来我没有办法，因此我只好把他呢到窗外，就是到甲板上去。因为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晚上睡觉灯已经都熄了，我到甲板去。我一到甲板，事实上因为我们是去看他父亲的，我们去看他爸爸呢，所以他爸爸我没有想到，他爸爸因为怕当我下船的时候要带了两个孩子还有许多行李不方便，所以爸爸呢就在找一个港口啊就先上船，意思要跟我们一起下船。但是我说个很实在话，他到船上怎么找我，他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尤其晚上灯都是熄掉的。但是就是因为我的女儿哭啊，哭得没有办法嘛，我只好把她抱到外面了。一抱到外面啊，哎，正好船靠岸，就看见他爸爸上来了。哎呀，我没有话说，主，弟兄姊妹，你放心，神的道路他不只指出说你从这里到哪里，而且他是每一步脚步的引导，他是每一个脚步的引导，就是他仔细到那一个程度。我记得有一次当我要离开家的时候，里面就有个意思，你要带这种药，哎，里面跟我讲要带这个药，事实上是拉肚子的药。结果呢，好，我出去的时候，哎，我拉肚子，就这么奇妙，圣灵就马上给我说，哎，我不是跟你讲要带药吗，就这么仔细让我们看见说，神不只是道路，就我应该怎么走，我是到南京乘汽车乘火车，你以为说哦，神已经指示你乘汽车乘火车已经都很不错了，不，神还要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他不只是带领我们道路，他也带领我们脚步。我们赞美神，让我们把一切交给主，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脚步呢？有的时候你莫名其妙，就是正如同你在街上走，到底我在街的这边走还是在街的对面走呢？这就是脚步的问题了。好，我们现在看四。
虽然神的儿女和一般人一样是按照自然律和社会规律而生活行事，但是和一般人根本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有神绝对主权的统管，在神大能的手引导下，神所使用领导我们的万事每件事一定是我们所能胜任的，而且一定是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真正的益处，生命成长。如果有过于我们所能受的，神一定会开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是，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生活，我们跟常人一样的，别人经过我也经过，别人怎么样也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神的绝对主权，他知道分别敬虔的人归在他的名下， 虽然神的儿女和大家一样都受，但是神的绝对主权他会管理。所以我们看见在拿鸿书一章七节讲到，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你放心，临到我们的神都是为造就我们的，不造就我们的他也不会使他临到。所以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管理一切。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过于所能受，在不能受的时候他一定会开出路。弟兄姊妹，何等的有保障，神是你性命的保障，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很盼望跟大家讲一点见证，但是时间没有了，我也不能够讲。我们感谢主，神对他每个儿女个人的旨意是个人的，每个个人的，他一定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他也是非常详细的，不只是道路，还指明你的脚步，而且神他自己绝对的主权管理着这一切。所以我们天天的十字架，你放心，这就是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好，第十，
如何明白神在个人身上的旨意，我们的责任和本分。
好，那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刚刚说神普遍的旨意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个我怎么知道呢？我都不需要那么高级了，这需要你尽上你的责任和本分，把你的心智献上。我们本分是什么呢？
我们的本分，我们必须有正常的灵修生活，读经祷告赞美的生活。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通过灵修，弟兄姊妹请特别把灵修再读一读好吧。我们通过灵修赞美，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今天神的旨意本乎恩因着信，什么都是他做的，我们就是接受，我们就是顺着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这样的来生活行事为人，我们就是很顺。所以你只需要有灵修，好好的灵修，就是用人说把饭吃饱吧，孩子就大了吧。我们就是跟主联合的更紧密。第二，
在心智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想方设法，只需要诚心诚意献上我们的心智，神必将我们的心智付诸实现。
是我们呢有一个心智，就是主我要讨你的喜悦，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有这样一个心智，当然同时我们要看见，除了有愿意遵行神旨意，还要有忍耐，怎么样？
等候，
安静的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工作，我愿意和是计行出来有一大段距离，所以我们要一个忍耐等候的心，也要甘心受苦的心智。因为十字架是我要你的嘛，你觉得无所谓，那问题好办得多。你如果哎呦，你为什么这样对我，那这个问题就难办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忍耐安静等候的心智，我们也要有受苦的心智，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你不断的天天有正常的灵修，我不断的坚定自己，把自己奉献给神，我愿意受苦，我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你把这个心智献给神，好了，其他没有你的事。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主题是大纲里面已经讲到，神在每天生活中的旨意，在我们每天生活的旨意，就是在不违背基本真理的基础上，心里平安，外面和谐。你就是心里是平安的啊，我每天读经祷告，心里平安，外面是和谐的，那你这个就是神，你就是顺着做好了。所以十字架的路不是顺理，十字架的路是顺圣灵的意思，靠圣灵的大能，懂不懂？就是顺过去，就是能够穆安德烈讲，一切不有一点点不和谐，就表明你是属肉体了，你就不是在神的里面。那么关于在特定事情里面的引导，我们也已经讲过，到最后也是心里平安，外面和谐，但必须要祷告，有清楚神的感动，长时间的祷告，有神的带领，再求印证，到最后还是心里平安，外面和谐。你再好再好，到最后是不和谐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关于怎么样 能够明白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一般的旨意和特定的旨意，请大家在课程主题式大纲去看一看。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恩，我们人算得什么，你把我们看为大，给我们都有一套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也就是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愿圣灵不断地坚定我们顺服更顺服的心智，坚定我们讨主神喜悦的心智，让我们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做一个顺命的儿女，遵行神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